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联邦国库部长呢，是在本周二啊，公布了2022年到2023财年的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那其中呢，这次预算案的重点之一就是希望呢，能够吸引技术移民和打工度假者回归澳大利亚，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缺。那虽然呢，16万的移民配额上限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中这些技术类啊和家庭类的签证配额都有所变化。那这些变化对于技术类的移民和家庭类的移民都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 Real Expert 瑞澳咨询从业16年的注册移民代理 Vincent 刘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Vincent 你好。
哎，你好林梦。
周二晚上出来的这个预算案啊，可以说一出来之后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能不能先从这个整体上给我们做一个关于移民配额的这个解读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这样的，前几天这个联邦政府刚刚公布的这新财年的财政预算，那可能我们华人朋友呢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移民配额的问题。
嗯，
那今天呢，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汇总吧。
嗯，
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移民配额还是保持了总配额16万。
嗯，和去年相比，
对，跟去年相比是一模一样的，包括2020年财年也是16万。
嗯，
那其实对于前几年来说呢，我们的移民配额应该是在18万到20万，那疫情的这几年呢，基本上保持在了16万，总的配额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嗯，
所以这个可能有些媒体发出的这个利好消息呢，并不是说它总配额的增高。
嗯，
那既然是有利好消息出来，总配额又没有增加，那肯定是有些类别的配额提升了。
嗯，
那提升最多的呢，那大家能够从这个数字上看到，提升比较大的还是技术移民的配额。
那
技术移民的配额呢，去年大概也就是不到8万啊，那今年呢已经接近11万了，技术移民的配额就涨了3万。换句话说，技术配额增加了，那总配额不变，那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大的类别，亲属移民的配额降低了，那降低了接近3万。啊，这样的话才保持了16万不变。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移民的这个类型分成两大类，对吗？
对，我们呢通常呢把澳大利亚移民呢简单的分为两大类，里面呢又有很多的分支。这两大类就是技术移民和亲属移民。
嗯，
啊，要么你凭借自己的技术，要么就是有亲属在澳洲实现移民的途径。
嗯，
那技术移民呢，就是大家这个最熟悉的呢，应该是毕业生，对吧？
嗯，
留学生的毕业生，就可以申请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
嗯，
啊，另外呢，可能就是一大部分担保类的。另外呢，还有其实投资移民也是算到技术移民当中的啊，其实应该叫做商业技术移民。对，那亲属移民呢，那最重要的就是配偶签证，对吧？然后再就是父母签证、子女签证。以及团聚类别的移民的。
那是不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家庭类的移民算是这次预算案的这个输家，那技术类的移民算是这次预算案的赢家，可以这样理解吗？
大概来说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又得去细分里边的这个小的类别，到底是谁增加了谁减少了，也就是说哪个签证类别增加了哪个签证类别减少了。受益者最多的我觉得还是留学生群体吧。
嗯，
因为增加的这个技术移民，你像独立技术移民也好，州担保类的技术移民也好，都是属于这个留学生我们需要可以去申请的这个移民途径。那如果留学生是自己毕业了以后经过自己的努力，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这个算分啊，就跟高考一样，那我们要争取最高的分数。那现在独立技术移民，也就是说这个189类别的签证，已经到了热门专业差不多100分左右，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那它这个数量提高了以后，那这个分数就有可能会下降啊。当然在竞争者同样多的情况之下，对吧？家庭类别的移民呢，所谓的输家其实最主要是配偶签证啊，降低了很多。所以整个砍的这个家庭移民类别，也就是亲属移民类别呢，其实就是砍的是配偶移民的这个数字。
嗯，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可能是留学生们啊最关心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的配额，是从去年的这个6500个啊，增加了10000多个名额吧，应该说是。
对，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 从6500增加到了16600多，那也就是增加了一倍还多，增加了10000个。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算分的这么一个签证呢，如果它这个整体的数量提高了，那也就是说分数就有可能下降。
嗯，
那现在很多学生都毕业之后都很这个怎么说，很 struggle， 那我到底要哪种分我才能够移民，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准确答案，因为他这个分数是一路上涨的，一旦多了这10000个名额，我觉得这个分数会适当的降低，尤其是我们留学生读的比较多的这个专业，像会计对吧，
嗯
IT 啊，各种 IT， 然后工程也是包括各种工程啊，那这些热门专业的分数可能会适当的降低啊，但是具体降到多少还是那句话，谁也不好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个竞争者啊，但是整体分数肯定会下降的，因为竞争者不会一下子提高一倍多，但是他名额毕竟增加了
10000个啊，
1.5倍。
那也就是说对于会计专业的或者说是 IT 专业的这些热门的移民专业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希望对吗？
对，我觉得会带来更多的希望，更大的希望吧。
可能也能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我们澳洲读书啊。那特别是最近这个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劳动力市场是非常的缺人啊。那政府之所以提高这个技术移民的配额，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目前劳动力市场短缺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对，我认为呢，提高独立技术移民的配额是对新的留学生来澳洲啊，算是一个强心针啊，因为所有的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大家都会咨询一个概念，就是我要读什么移民专业。
嗯
啊，那近两年呢，这个移民专业这个概念好像越来越淡薄了，因为你只有6000多个配额，5000-6000的配额呢，我读移民专业又能怎么样呢？
嗯，
我们要能够重新回到原来的这个留学生来澳洲，那我是有一部分移民目的的。
嗯，
那我要有一部分移民目的，我要读移民专业，让这个概念重新活起来。那就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留学生了。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也是给留学生更多的选择吧。既然我不能保证我读了这个专业就一定能移民，那我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专业，而不是为了移民去读这个专业啊。
对，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你刚才提到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引出来，如果我不读这个所谓的移民专业，也就是说我不读这个叫做长期清单的专业，移民有长期清单和短期清单，那我如果不读这样的专业，那我怎么移民呢？那移民局也给了我们另外一条路，那就是雇主担保和州担保。尤其是州担保啊，州担保的名额呢现在增加的比较多呀。州担保的名额从10000出头增加到了20000，也接近翻了一倍。偏远地区呢，那直接翻了一倍还多，10000出头到了25000。那偏远地区其实也叫偏远地区的州担保签证。
那说到这个州担保和偏远地区州担保，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还不太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毕了业之后如果满足一定的分数就可以来申请。那 Vincent 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种州担保的签证需要大家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好的，没问题。那一个是偏远地区的州担保491签证啊，一个是非偏远地区的州担保190签证。偏远地区的这个州担保的491签证呢，是一个临时居民签证，拿到这个临时居民签证以后，要在偏远地区啊生活工作满3年之后才能申请永久居民啊。那这个190签证，也就是说这个非偏远地区类的州担保签证，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永久居民，你只要拿到了就一步到位，直接拿到永久居民。那这两个区别呢，其实我们很容易读懂，肯定这个直接拿永久居民的要求更高。对吧？那个先拿临时签证在偏远地区待满3年，那个要求更低啊。但是所谓的只能在偏远地区，其实是对偏远地区的一种鼓励政策，因为它给了更多的专业的这个范围。那州担保签证呢，就是所谓的非偏远地区的州担保签证，非偏远地区或者是或者说全部的州担保签证啊，190签证啊。那这两个签证一下子从2万2-3千吧，一下子增加到45000啊，整个的配额增加到45000。那也就是说这个州担保签证是由州里面，大部分是由州里面决定的，也就是说州里面要给你邀请申请这个签证，那移民局那边就负责审核你的基本条件。那只要州里面给你邀请申请这个签证，目前我们来看基本上是可以拿到你想要去申请的签证的。
那除了这个州担保啊之外，我们还看到雇主担保的名额也是有所增加啊，从2万2增加到了3万，这个是不是也是适用于那些不在这个移民清单上的专业的学生来使用呢？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时间点上提这个问题是很多学生在最近一段时间提问的最多的问题。
嗯，
就是雇主担保签证呢，2017年以前是一直不分专业的。
嗯
啊，只要你是一个occupation list 上面的一个专业，那你申请了457签证，工作2年专用居，绝大部分签证都是这么一个。2017年之后改政策，啊，那逐渐的改成了就是这个。当然改成了482签证，也改变了短期清单的这些专业能够通过雇主担保移民的方式啊，只有长期清单可以，就是只有像会计、IT、工程师他们可以通过这个482签证，通过这个雇主担保临时签证在转永居这种途径，他们还是可以做的，但是短期清单的这个客户就不行了，短期清单的这个留学生就不行了。
嗯，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上这个问题特别好？是因为最近移民局又刚刚推出来了一个新的政策。
嗯，
7月1号以后，你在2018年之前申请了这个雇主担保工作签证，或者是已经拿到雇主担保工作签证的申请人，你是可以不分专业，都在7月1号以后直接申请永久居民。
是今年的7月1号、
啊、
对吗？
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说3个月以后。
嗯嗯嗯。
啊，那他现在推出了，当然他是就是很多人说啊，是不是所有的专业又可以回到2017年之前了？然后那我只要是有一个专业，我就可以申请雇主担保，并且雇主担保转永居。那其实现在目前看来还不是这样，因为目前看来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必须要在2018年之前就申请了这个签证。
嗯
啊，或者是已经拿到这个签证，你才能够。再去继续符合2017年之前的老政策，也就是说它算是一个让步政策。
嗯嗯，
那这个让步政策势必会增加一部分人申请，这个永久居民签证通过雇主担保的方式，但是具体有多少，我估计移民局也没有太大的概念，它具体有多少人会申请，所以它暂时把这时间定到2018年。
嗯，
那增加的这8000配额，如果这些人不够，它不就得再往前推一点吗？那如果明年配额再增加呢？那可能这个雇主担保配额的增加会直接导致这个雇主担保签证转永居不再仅仅局限于长期清单啊，也会可能有短期清单的人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啊，算是。
所以说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技术移民配额的增加到这个州担保、雇主担保移民配额的增加，其实对于留学生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对，是的。
那与此同时啊，我们还看到这个父母移民的配额是从上个财年的4500也是有所上涨啊，但是这个幅度就稍微小一点，涨到了6000个。虽然说这个增长不多啊，但是不是也意味着父母移民签证的这个等待时间会缩短一些呢？
这个父母移民签证呢，我们其实主要讨论的还是这个付费类父母移民。所谓的等待时间呢，我们主要讨论这个付费类的。对于排队类的父母移民，那一直以来就是移民局的态度，就是10几20年，甚至超过20年的，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不付费的这种。
就付费。对，不付费的这种叫做排队类的，
嗯，
对吧？
嗯嗯、
那我们所谓这个1500个名额的增长，其实比例还是蛮高的，4500，对吧？涨了1500到6000，比例还是挺高的。那因为143类的父母移民在疫情之前一直是4年半左右的审理时间，4年到4年半左右。那疫情之后呢，慢慢现在拖到了5年半，甚至往6年上走了。那这个付费类的父母移民呢，它既然时间增长了，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期间他不想批太多的海外的签证，对吧？因为你批了海外的签证面临要过来的问题，那
还要隔离，
这个年纪，对啊，他这个年纪他要过来也不是很现实，对吧？过来又要隔离，当然我们最近又有了很多非隔离啊这种政策出来，但是在疫情这2年期间里面，我们以2年起算，这个时间的确是在增长的，排队类的父母移民已经到5年半到6年左右了，提高了这1500个配额，我认为今年他可能想要继续再多发一些付费类的父母移民的这个签证。但是我们目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啊，这个整体的这个父母签证的积压的案子呢，还有大概6万个左右。那我在想6万个左右的话，你如果只是增加1500个，增加到6000，这样审理起来好像还得10年才能全都审理完，当然还有不断的新的申请上去，对吧？那时间真的不一定。那我觉得除非是移民局在明年继续增加配额，你才有可能从这个5年多6年再继续降低到譬如说4年的等待期或者怎么样。如果 不是的话，我认为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继续拉长，
就是比5年半到6年还要长，有可能像你刚才说的10年。
对，因为这个签证有个特点，就是它只要递交的人数多了，势必会拉长时间。你一个父母签证怎么去拒签呢？
嗯，
你没有拒签率啊，对吧？父母签证是不存在拒签的，只要是父母就可以申请，对吧？那你不拒签的情况之下，人数在不停的增多，也就是说，如果今年6000，我们递交了6000，批6000，那还保留保持这个5年半到6年。
嗯，
如果我们递交了8000，你仍然是批6000的话，那你一定会继续拉长。那还有那么多几万个在等待的案子，所以提高时间，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我们想的那么乐观。虽然增加了1500个配额，
嗯，但是时间有可能还是会不减反增，对吗？
是有可能的。
嗯嗯，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些这个移民配额增加的一些情况啊。那既然我们一开头说了这个16万的移民配额是保持不变的，跟去年一样的，那必定就会面临着此消彼长的这个情况啊。在新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中呢，我们看到，配额减少最多的应该是这个配偶类的移民的这个数量了，从去年的这个7.25万啊，是减到了4.05万，可以说直接减少了3万多个名额啊。那您觉得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调整呢？
当然，一个是因为他要多给技术移民配额，吸引更多留学生来澳洲读书，提供更多留学生移民的途径。那总额你又保持不变，你只有在另外一个类别去砍，你哪个类别能够砍3万？只有配偶签证能够砍3万。也就是说，你父母移民不可能去砍吧，对吧？子女移民怎么去砍呢？
嗯，
对吧？只有在这个配偶签证砍3万，这也是不得已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几年递交的配偶签证逐年增加的这个趋势太严重了。
嗯
啊，你看这个配偶签证从去年7.25万降到4.05万，降低了3万多个名额。
嗯，
一部分原因当然是递交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为什么递交的人数越来越多呢？那当然我们就是恭喜很多人都找到了自己有身份的合适的伴侣，但是这里边势必也是因为技术移民的一再缩紧，导致很多人包括留学生群体啊，包括其他的移民群体，已经找不到其他的合适的容易的，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没有其他的办法，最终无奈一定要去找配偶签证。那这里边可能真真假假，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人是不得已去递交的。那移民局也是越来越多发现了这个问题。
嗯
啊，那我们从拒签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配偶签证的拒签率是逐年递增的啊，已经到了20%几的拒签率。那也就是说，可能5对配偶当中就有1对到2对可能被移民局认为是不真实的，不见得实际是不真实的。
嗯，
对吧？那既然有了这么多不真实的配偶签证递交，移民局减少配额就意味着又要更进一步的严格审核啊。这就像几年之前我们的配偶签证，只要拿到临时签证了申请永久居民的时候，只要递个表格就可以了，递个宣誓表格就可以了。到现在你如果拿到临时签证的这个配偶签证，你到递交永久居民的时候仍然要递交全套完整的材料，证明你们过去的几年里边一直是在一块儿的。
嗯啊，
一直是同居关系的。
嗯，
没有推荐关系的破裂。那他为什么这样严格审核？就是很多人递交了签证以后拿到临时签证，觉得啊没关系了，在不在一起不要紧了。
嗯，
那这样势必会就刷出去一部分人，对吧？
嗯，
刷出一部分人就是拒签嘛。
嗯，
对吧？另外最近还听说了很多消息，是关于有的人是真的5、6年前甚至7、8年前拿到的配偶签证，
嗯
啊，最近从移民局接到了这个算是调查的消息也好，对吧？就是那个我们专业的叫 NOICC 那个文件，
嗯，
接到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由移民局的专门取消签证的部门发出的，也就是说经过过去的几年的暗中调查也好，怎么样也好，或者有举报信也好，那发现了已经拿到 PR 的配偶其实当时并不是真实的配偶，那给他发了这封信，永久居民也会被取消掉。
哦，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永居的签证，也有可能面临被取消的风险。
当然有可能，不光是配偶签证，任何签证你如果之前是作假拿到的都可以被取消。你永远记住，永久居民签证永远只是一个签证，它并不是其他的，
并不是公民啊，
跟其他的其实一样的，要取消也是一样的，也都是这个部门取消，跟取消学生签证是一样容易的，
哦，
也是可以取消的。所以说当然拿到国籍了以后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但是如果你只是永久居民签证的话，他想要取消还是可以取消的。
嗯，就是配偶签证这个名额被砍了3万多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是审理时间会相对来说增长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审理会更加严格一些啊？
对，我觉得审理时间也没办法再长了，现在已经到2、3年的审理时间了。
嗯
啊， 但是如果要再增长的话，那就得奔父母签证那个审理时间去了。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会移民局会进一步的严格审理配偶签证，
嗯
啊，也就是说短期结婚就递交配偶签证的，同居证据不足的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拒签，所以大家递交配偶签证一定得格外注意，未来的一年可能对未来的一年可能配偶签证会进一步严格审理，
嗯嗯，
前所未有的严格的程度。
所以大家如果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要就是做更多的一些准备了。那除了这个配偶签证之外，我们还看到啊，商业投资移民的这个配额也是有所减少啊。从去年的这个1.35万是降到了2022到23财年的9500个，4000个名额，其实咱们看起来数量不高啊，但是其实比例是很高的。
可能投资移民签证的这个大幅降低呢，就是比例上大幅降低的，是很多做生意的。然后说做生意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对吧？无论是移民代理也好，无论是房产代理也好，无论是生意代理也好，那这4000多个配额呢，其实咱们要把它想象成这是4000个老板，对吧？因为这要么就是企业主移民的老板，要么就是纯投资类的移民的老板，那投资类的有250万和500万，大部分是500万笔投资移民，那其他的就是188A 类别的这个企业主移民。那4000个人呢，我们假设如果是4000个都是企业主移民，那么也就是说未来一年少了4000个人来澳洲开大大小小的4000家公司，因为他们转永居必须要开公司2年以上，那肯定就少了4000个公司嘛，那如果这4000个人里边有1000个是500澳币投资移民，那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少了50个亿的澳币的投资，那500澳币投资移民的人又不仅仅会带来500万满足移民局的最低要求，最起码他还要过来买房子，还要有其他的投资，那可能我们说间接的这个投资损失就至少是上100亿澳币。
那看起来少了这4000个配额啊，对我们澳洲的经济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特别是在过去2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影响啊，澳洲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那现在呢，澳洲经济也是正处于疫情后的这个恢复期啊。为什么政府会减少商业投资的移民配额？那他们不是应该更希望让人来澳洲投资，然后振兴一下澳洲的经济吗？
对这个呢，其实比较难解答哈，因为澳洲政府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啊。我们一直以来澳洲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你有钱就能来的签证，这不像欧洲的一些国家，欧洲国家你说买房移民啊，对吧？真的就是投资移民啊，他们真的给钱就可以给你绿卡。但是澳洲一直没有这样的途径。为什么澳洲的投资移民要放在技术移民里边？因为它叫商业技术移民，你还是得有商业技术的。
还是要有技术
啊。对，就是纯投钱的这个500澳币投资移民，听起来好像你只投钱就行了，但是你也不是单纯有钱就行了。你来投资，我还得考察你的钱是哪儿来的。资产来源的合法性，是吧？你说你这个钱是卖房子来的，好，我还得调查你买房子的钱是哪儿来的。对吧？你买房子的钱是做生意来的，那我还得查你做生意的时候你收的这笔钱，你的这个收入是不是合法收入啊？是不是税后收入啊？对吧？它还是有很多很多条条框框在上面，不是你有钱就其实这样拦住了很多难道政府不知道他拦住了这么多想要来投500万的投资移民吗？他自己知道，但是为什么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 principle， 对吧？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原则底线啊，我们不能单纯为了钱去做事情。我们喜欢钱，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单纯的钱去让你用钱来换身份，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在。所以呢，对于老板，我认为澳洲政府是需要的，但是呢他并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整体的这个16万也好，20万的移民配额也好，我们重点还是比较重视技术类的移民。我们需要的是高素质的有技能的人来澳洲工作，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老板，所以这是我们澳洲政府一直对于海外移民的一个态度。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澳洲需要移民，但是其实需要的更多的是这个人才方面的移民啊？就比如说我看到澳洲还有一个签证啊，名字就叫全球人才签证。那这个人才签证也是从去年的这个1.5万一下降到了这个几乎减半了啊，降到了8000多个。那这个签证据说是门槛不高，但是其实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些就是高精尖的人才才能够来申请这个签证呢？
对，这个叫做全球人才签证，其实直译过来应该叫全球天才签证，对吧？可能 global talent 的意思，你 talent 你不能光是人才就行，你还得是天才。那其实大家这个签证呢，其实我听说的哈，其实在中国炒的是比较火的一个签证，因为它看起来要求真的不高啊。那你只要是高学历，对吧？你只要是在澳洲能找到工作啊，那你就 能够去申请这个签证了。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能够批这个签证的人并不多，因为它是面向全球的，不是说中国你有这么多配额。因为它从前年的5000个一下子翻了3倍，涨到15000个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炒这个签证，今年一下子又降下来。为什么降下来呢？因为真的没有15000个那么多的
天才
你来澳洲。
嗯，
因为首先这个签证要求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符合澳洲的一个高收入要求，
嗯，
对吧？之前是14万多，现在变成了接近16万，15万5，15万8，
嗯，
对吧？你首先得拿这么高的年薪，咱们试想一下，一个从来没有来过澳洲的人，一下子来澳洲第一份工作就能拿到15万8以上的年薪，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而且这个15万8的年薪必须是在澳洲的工作的年薪。
那当然，你不是说你在中国挣到15万8澳币以上就可以了，你是在中，你是来澳洲能够赚到这么多钱，并且你得有证据证明你能赚到这么多钱。你这个高薪你得匹配着高知啊，你得匹配着你的高素质啊，对吧？大部分我认为拿到这个签证的还是像博士学位以上的，或者是常年做学术交流的这种比较多，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有个本科研究生学历，对吧？你就能够来澳洲拿这么高的年薪，并且能够，而且它有这个领域的限制，不是说你任何专业的都可以啊，所以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申请成功的，我觉得下降是很合理的。今年能够满这8000多个人，我觉得已经很好。
嗯，那我们刚才是讨论了这个移民配额有增有减啊。那最后啊，根据您这么多年的经验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圈一圈重点啊？在新财年的财政预算案的这个移民配额中，有哪些是比较会受大家关注的点呢？
那我们会受大家关注的点还是主要说留学生群体吧。
嗯，
我觉得现在呢，虽然独立技术移民的这个配额增加了，但是大家也不应该太乐观，因为毕竟想要申请这个签证的人永远都是人数最多的，而且只限于这个长期清单的学生。会计呢，由于申请的人数太多了，所以我觉得配额的增加不见得对会计有实质性下降。IT 也好，工程师也好，都差不多的情况。
嗯，
那我觉得大家重点应该放在州政府担保以及偏远地区这个签证上，不光是下一个财年，我们还要考虑到下下个财年呢，
嗯，
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就大家可以考虑在州担保上面多想想办法，因为州担保本身名额比较多，在一个偏远地区的这个州担保的名额也相对比较多一些啊。偏远地区的州担保去年一共发了接近15000，今年配额再一增加的话，对吧？如果能发到25000，那就真的是比较好了。那大家就可以想，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城市去找找工作，或者在其他的城市去读读书？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以后做州担保更有好处啊。那也就是说，你如果当你不符合这个独立技术移民的时候，就在州担保上面多想想办法。
那能不能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会比较倾向于啊，让大家选择这个不管是州担保还是偏远地区州担保，而不是选择独立技术移民呢？
其实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你独立技术移民拿到了吧，就可以完全，你甚至可以完全离开澳洲，对不对？
嗯嗯，
因为独立技术移民对你没有任何的限制。
嗯，
你拿到 PR 第二天你就是有5年的 PR， 在5年里边你可以考虑在澳洲长待或者是不待，甚至你仍然可以续澳洲的 PR。 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做你的行业，可以选择不做你的行业。你虽然是以会计拿到的独立技术移民，也就是10几年前用会计拿到独立技术移民的人，继续做会计或者继续在会计事务做会计的人有多少呢？可能统计数字都不到10%，10%几吧。那为什么州担保呢？州会对你有限制啊，对吧？你必须要在我们州工作多长时间，或者你必须要未来再在我们州工作多长时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州担保491签证。那偏远地区的州担保，我先给你一个临时签证，但是这个偏远地区的州担保这个临时签证是给你福利的，你孩子上学公立学校免费，对吧？你可以买二手房，对吧？你这个有 Medicare， 那基本上差不多了。PR 我们能享受多少呢？不就也就这三大项吗？对吧？但是你必须要在偏远地区工作满3年，并且年薪达到53900以上，3年以后，那你可以申请永久居民。那是不是我就对你有限制了？你必须要在偏远地区贡献一段时间，哪怕你拿到永久居民之后不再在偏远地区居住和工作了，那你也已经至少为我偏远地区贡献了4-5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对于政府来说当然更有利。
那除此之外，您觉得根据今年的这个配额来看啊，那投资移民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说越来越难了呢？
投资移民我认为呢，不能说越来越难吧，只能说想要申请澳洲投资移民的人越来越多，还导致的它越来越难，所以它会再进一步提高要求，就是为了 再刷出更好的老板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吸引更多的更好的这个人才吧。对，就是企业更大的，对吧，更有商业技术才能的来澳洲做工签更多的。嗯，其实我们澳洲政府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筛选啊。对，一直做筛选，它有资格做筛选就证明它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还是越来越多的
无论哪个类别，每年的人数都几乎都是在增加的。嗯，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啊，从业十多年的注册移民代理 Vincent 跟我们大家分析的这个预算案中的移民配额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在各自的这个移民道路上一帆风顺。对，最后呢，就希望大家在各自移民道路上吧，能够看清目前的现实，认清方向，
然后理顺思维，早做决定，越早做决定越好。另外呢，就祝大家能够早日拿到澳洲的身份，早日能够在澳洲也能够修身齐家治国。
好的，谢谢Vincent。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Facebook上关注SBS普通话页面。